十三爷允祥听了张廷玉的话都又吃了一惊。哦，那要说这丰台大营当然比畅春园安全了。刚才听皇上的口风，好像是有人在欺瞒臣弟，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雍正看了张廷玉一眼，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张廷玉急忙接过话茬说，怡亲王，按说您是负责京畿防务的议政亲王啊，他们应当跟您商量，设法打探皇上的行止，布置驻地关防的事。可是他们在去探病的时候却绝口不提皇上的行踪，这就明明是在说假话，明明是在哄骗你怡亲王吧。雍正接过话茬，恒臣呐，是不是你太过多心啦？是不是他们看见允祥正在生病，怕他知道了着急上火，才有意的瞒着不说呢？允祥的眼中闪出了一句的神色，他一字一板的说，皇上，不，绝不是那么回事。依臣弟看，朝中有奸臣，这个皇上您是知道的，不过马琪和舅舅他们总该和我说实话的呀。刚说到这儿，张宇进来禀告，皇上，帝君们回来了，我没敢告诉他说皇上在这儿，只说怡亲王和张中堂来了，正在屋里说话呢，不知皇上是不是让他马上过来见驾。雍正还没说话呢，允祥猛然站起身来，他大踏步的走到门口，一掀帘子出去了。碧丽塔回来了吗？你过来。碧丽塔急忙走上前来，说了一声卑职在，一边说一边扎了个签，起身又说，奴才给十三爷请安了。嗨，你不要这么大呼小叫的，你主子的主子正在里边呢。哎，你今天到哪儿去了？和隆科多他们都会议了些什么？比利塔不由打了个愣着，什么？那主子的主子，那不就是皇上吗？怎么，难道皇上到大营来了？不对呀，今天会议的时候隆科多还说主子在山东嘛，怎么会突然就到大营来了呢？忽然他又想起来十三爷正在问他话呢，急忙回答说，我回十三爷，这个丰台大营提督啊，奴才干不下去了，要不是听说您正在病着，今天晚上啊我就去找您了。龙大人和我已经撕破了脸皮，他说我恃宠傲上，要罢我的职。我说用不着你罢，我自个儿写辞呈好了，也省得一天到晚的让你给我穿小鞋生窝囊气。他还要往下说，雍正在里边发话了，怎么，是碧丽塔吗？有话进来说。这碧丽塔急忙解下太刀，等高无庸挑起帘子，这才抢步进来，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等着皇上问话。雍正一边端着茶碗喝了一口水，一边问，怎么，碧丽塔不想干了，想要摔乌纱帽？你是奉旨特检的提督，直隶和京畿的7万人马全都归你节制，你还有什么委屈啊？你是老军务了，圣祖皇帝西征的时候你就从了军，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为什么遇事还耍小性子？碧丽塔急忙又磕了个头说，我回主子爷话，不是奴才耍小性子，是他隆科多隆中堂太过分了，这个会开了3天，头天他就说要奴才腾出3000人的住房来，说是年的将军回京的时候要住，年的将军班师回朝，那当然是件大事，奴才也不敢顶着不办。第二天隆中堂又说让奴才把中军行辕也让出来，理由还是一个，这里要让年的将军用。奴才真是想不通，当时就给他顶回去了。丰台大营任务重要，卫宿着畅春园和京师外围，我不能为了迎接年代将军而误了皇上的差事， 想动我的中军，只要皇上不发话，谁也别想动。昨儿的会就这么不欢而散了。他谁知道他今儿隆科多他又把我叫去了，说的那话那更叫人想不通。他说已经奉了八爷的令，提督行辕还是得要疼，要我们移到北安定门外去。他还说皇上驻跸关防的事用不着你来操心，步军统领衙门里的两万军兵还能护不了圣驾？奴才当时气坏了，所以那说话呢那就也有点过分。我当时就说，怎么着，这年代将军有什么了不起？他不也是个人吗？俩肩膀扛一个头有什么了不起的？主子走的时候有旨意，京师的防务是归十三爷统筹的，你九门提督和我丰台大营不是上下级，我们没有隶属关系，你想调我的一兵一卒都得先请示十三爷，你请十三爷知会兵部，拿勘合来做凭证，要不然我连他年羹尧都拒之营外。娘的，谁没打过仗啊？他年大将军带着三千人马行军，能不带帐篷和锅灶吗？毕丽塔是一口气儿发完牢骚，稍一停顿又接着说，主子爷，奴才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位国舅爷。自打太后老人家薨逝之后啊，他总是有事没事的找奴才的麻烦。丰台大营和他的步军统领衙门本是各司一职的，前两天两队兵丁巡哨的时候闹了点口角是非，哎呀，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嘛，嘿，他逮着就训斥了我一顿，像他这么吹毛求皮，我没法办了。我看来今天呐，这毕丽塔可真是气急了，他也不看皇上就在上边坐着呢，荤的素的粗的细的全撂出来了。张五哥和下边的侍卫太监们想笑又不敢笑，雍正皇帝开始听他说吹毛求皮也是一愣，后来一想，哦，明白了，感情这位秋八爷呀识字不多，可能他不认得吹毛求疵的这个刺字，所以呢把他念成吹毛求皮了。雍正想笑，但是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张廷玉呢却连毕丽塔这口误都没听出来，他想的更多。丰台大营里马步兵种齐全，还管着一个水师，是京城防务的支柱啊。隆科多放的允祥不请示，却和允祀这么胡乱摆布，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呢？皇上曾经让他看过甘肃巡抚呈上来的密折，那上边说封文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正在年某人的军中活动，这次年羹尧带着三千兵士进京，万一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那他这个当宰相的当如何处置呢？正在胡思乱想，却听允祥又说，毕丽塔，你应该知道啊，管兵带兵就应该各司其职，各管其事，也各有各的权限范围嘛，怎么能乱了套呢？年大将军征讨有功，这次进京叩阙严礼是由吏部安排的，典礼完毕，他带的军兵当然不能住在城里，要驻守城外待命。不管怎么说，丰台大营是不能乱的，你们不管住到哪儿，指挥中心更不能乱。毕丽塔呀，毕丽塔，你是我使出来的老人了，不管我病着不病着，这事儿你都该回我知道的。至于要不要和他们争执理论，那是我的事儿，你怎么张口闭口全是粗话，这像什么样子？雍正冷笑一声说，哈哈，怡亲王教训的对，你毕丽塔有两条错，一是不该犯粗骂人，更不该骂年羹尧，二是不该遇事不回禀你十三爷，今天既然在这儿说过了，朕恕你无罪，你好生的办差，朕只告诉你一句话，丰台大营一步也不能挪。哎，对了，马琪是干什么吃的？京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好像置身局外一样，怎么连一点表示都没有呢？ 允祥见皇上怪罪马齐，急忙替他说话啊。主子，马齐这些天呢是连一刻也没闲着啊，他主持的是政务，每天看折子，接见外官，处理日常事务，遇上重要的事儿还得转奏皇上。前几天我见到他，嘿呦，整个人瘦了一圈啊。主子，你消消气儿，就不要怪他了。这允祥说的的确是有道理啊，马齐此刻的日子是确实难过，京师的局势也确实是在瞬息万变之中。自从雍正和张廷玉等人在夜间悄悄的离开了豫州，他们君臣二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安徽巡抚原来已经准备好了接驾的，可是左等右等却始终不见皇上来，他可慌了神了，心想假如皇上乘坐的豫州在安徽境内出点什么事儿，那他的责任可推卸不了啊。于是便立刻用600里加急军报向驻守京师的尚书房禀报说圣宗不祥。连亲王允祀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严令对允祥和马齐封锁消息，理由当然十分充分啦，说允祥正病着，而马齐又太忙，不能用这些无根无梢的事儿来打扰他们。而他自己却又拿出了他的绝招，在家装病。这么一来，把全部重担都压在了马齐一个人的肩上，使他无暇旁顾。于是便由隆科多出面把雍正皇上与朝廷失去联络的事儿通知了留守京城的坐道皇子弘时。这三阿哥弘时虽然是个空架子阿哥，手中并没有兵权，但是他却一向野心勃勃，连做梦都想当至尊至上的皇帝。如今碰上这么好的机会，他能让他轻易错过吗？这些天来啊，他是一直在做着春秋大梦，他思前想后，幻想着最好雍正的大舰在黄河中沉没，弟弟宝亲王弘历如今正在年羹尧那里劳军，国不可一日无君，自己位居中央，立嫡以长，子承父业，舍我其谁呀？手中没有兵权他都不怕，到了口含天线面南背北的那一天，无论是丰台大营还是西山的锐剑营，谁又敢不俯首称臣呢？心里打定了主意，弘时就立刻行动。他先让人到遵化去传令，对14皇叔允提严加看管，没有他弘时阿哥的命令，允提是寸步不能离开寝陵。接着又派人去通知年羹尧，说圣驾尚未返京，你们可以在路上边走边等，以备交迎的大礼。这样他的弟弟弘历就不得不在路上停住，这样呢也就等于是给自己争取了时间。现在他要防备的只有一件事一个人，那就是八叔允祀。弘时心里非常清楚，他的这位八叔啊早就在窥探神器呢，早在圣祖爷在世的时候他就跃跃于试，很想得到这个宝位。如今虽然自己的父亲做了雍正皇帝，但是八叔仍然不甘心，哼，如今说他病了，别骗人了，谁不知道你的毛病啊，只要朝中一有什么大事儿，你准得病，只有病了才能躲在家里运筹帷幄出歪点子。弘时顾虑的是自己一旦得手，八叔会不会学乾宁的永乐皇帝给他来一个夺职自立的故事新编呢？这倒是很值得费点心思。至于那个年老体迈的老舅爷隆科多，他倒不用多操心，别看他明里说的是一套，暗地里干的又是另外一套，可是只要大局一定，哼，他就不敢轻举妄动，
只要他敢，我就立刻给他来个厉害的，让他瞧瞧。如今父皇在外，生死不明，四弟弘历却远在千里之外，这可正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呀。自己如果不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从此就再也别想黄袍加身了。后世的人要评论起自己来，也得骂自己是个无能之辈。对，干，此时不干还待何时呢？弘时之所以这样想啊，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四弟弘历虽然是他的弟弟，但是从小到大几乎事事处处都比自己高着一头，强着三分。当年康熙皇爷在世的时候，弘历就被叫进畅春园，在爷爷的身边学读书学做事，而自己呢却留在家里，每天看着父王那阴沉可怕的脸色。圣祖归天之后，弘时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古北口阅兵是弘历带天子巡行，山东赈灾是弘历带天子筹办，去西江迎接年羹尧回京还是由弘历带天子亲行，就连送圣祖灵柩到遵化这件事，按理来说啊，应该是他这个当哥哥的弘时去，可是父皇却偏偏还是派了弘历让他去带天子扶柩。如此看来，在父皇的心目当中啊，只有四弟弘历，却没有自己这个老大弘时。哎，每当想起来，他这心里就别提多生气了。弘历是事事见好，弘时却总是挨训，多吃一口做肉吧，父皇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呢，何况其他呢？弘时也知道自己不管是在德才能识还是在圣卷上，都与弘历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可是不管怎么说，老大老二都已经死了，那我这个老三就是如今的长子啊，大阿哥呀，还不管什么好事，这是按顺序来嘛，也得是我在前头啊。哼，可是呢，父皇心目当中偏偏只有弘历没有我。哦，照这么说，将来那继承皇位的肯定是弟弟弘历了，自己呢却永远只能做个皇太子阿哥。弘时怎么想这心里都没法接受。如今他终于逮住机会了，他岂能轻易放过呀？常言说得好，知子莫若父，但是把这句话反过来呢，也可以说是知父莫若子。弘时尽管雄心勃勃，可是啊，他并不糊涂，就现在来说，父皇只是下落不明，焉知他老人家真的是身陷绝境，又焉知他老人家不是在搞什么花样。不行，我得问一问访一访，要不然一个不小心就会折戟沉沙，万劫不复了。于是他急忙给河南巡抚田文静发了一封600里加急文书，让他迅速探明龙舟现在何处，就是说看看他父皇的大船现在走到哪儿了。田文静的急报很快就回到了京城，弘时一看不免大吃一惊啊，原来皇上的龙舟并没有翻船，而只是在半路上搁浅了，全靠洛阳水师的兵丁们在拉纤，一天走不了20里。弘时心里的那份高兴没有了，立刻就变成了恐惧。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轻举妄动，也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但是想想这么好的机会，哼，却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失去了，他又觉得心有不甘。此刻他躺在大炕上翻过来掉过去的折腾，想来想去还得去求八叔帮忙，但是八叔那里又不能明着去，首先得探探那位老舅爷的底细再说。老龙这个人既是托孤重臣，又是尚书房里兵权最重的满大臣，
他一定知道父皇的确切消息。当然了，这个家伙老奸巨猾，又和八叔明来暗往的，很让人不放心。但是不管怎么说，红石拿着他的把柄啊，不怕他不老实听话。于是他便派人去请隆科多，说有要事相商。隆科多一听感到有点意外，心说这位三阿哥招我能有什么事呢？但是不管怎么说，红石如今是流经做道的皇子，既然他叫了，那也不能不去呀。不敢怠慢，急忙坐上八人抬大轿来见红石。大轿刚刚到府门口，隆科多就见红石身着便装，步履轻快的迎出了大门，一边走一边笑呵呵的说：“哎呦，老舅爷辛苦了，天这么晚了，您这是刚下职吧？”隆科多今天显得也十分轻松，他一边和红石并肩往里走，一边笑着说：“哎呦，哪有什么辛苦可言呐？又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我去当值啊？哎，你这房子里和他们哥几个可是大不相同啊！四爷红利那里吧，满屋子全都是书；五爷红昼的书房里呢，则到处都挂着鸟笼子。哎呦，瞧瞧三爷您这儿，琴棋书画样样俱全呐、啊！嗯，不错，不错。”像是个干大事的样子。哎，我说三爷，今儿你怎么呼了吧的想起了你这个老没用的舅爷来了呢？见隆科多这轻快诙谐的神气，红石多少感到有点意外。这老东西平常不是这模样啊，他那张脸从来都像阴了天似的，难得有个笑模样。哦，哈哈，一定是看我年纪小想耍我。得了吧您呐，我得先拿话堵住您。想到这儿，红石说：“哎呦舅爷，瞧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我有多大的本事又能干什么大事啊？我今儿请您来呀、啊、说起来也算是公事，您心里明镜似的，还能不明白吗？你瞧如今十三叔和八叔都病着，马奇呢每天埋头看折子都看不过来，这朝里的事儿啊，其实就只有靠您老一人在维持呢。红石我心疼啊，我的老舅爷四弟外出办事儿去了，五弟那脾气你也知道，指望不上他呀。我名义上是流经做道的阿哥，其实啊那些个闲事呢，我是从来也不愿意管的，但是不管也不行啊。皇阿玛既然把这差事交给了我，让我做这个留守的专职皇子，我就得对这些事负责任呢、啊、他不想管也得管。再说了，皇阿玛在外边颠沛受苦，做儿子的又怎么能不挂念他老人家呢？所以啊，今儿我请老舅爷来，就是想问一问皇上如今到底在哪儿呢？